可能最干净的地方也是最脏的地方吧。
有些东西可能他原本以为不关紧要，应该没事，只是修修补补，但是全部要恢复原样。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知心，我在这几年的租屋生活当中，每一次当我学到一些生活小智慧、生活小妙招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出包出错的时候。
哦，就是一定要出了点的事情才学到教训的感觉。
像前阵子我请一个洗衣机的师傅来，因为我们家的洗衣机不知道为什么衣服来来回回洗了好几遍，
洗干净的感觉，
淡淡的臭味，
哦，里面有东西的感觉。
我有自己泡小苏打粉，但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看到人家介绍说，其实洗衣机的内部机械
需要清洗，
是需要洗的，我就请了一个师傅来，哇，真的洗出来好黑呀，
好精彩这样子啊！
洗完之后真的有觉得洗衣机哇干净溜溜，但那个师傅有特别提醒我，他说我看到那些洗出来的黑黑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霉菌，因为台北一年四季都很潮湿，
对，潮湿。
他说你洗完衣服之后，洗衣机的门不要盖起来，
是通风。
对，我有问他说，可是洗衣机放在阳台上，那万一蟑螂跑进去怎么办？好像女生比较介意这种事情。
我们是眼不见为净，没看过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师傅就说不会的，因为那里面的味道蟑螂
不
会
喜
欢的，不是厨房瓦斯炉不会有他喜欢的味道。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跑进去呢，他说这个问题绝对比霉菌简单的多。
OK， 是没有我们想象这么
干净溜溜的蟑螂，
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恐怖就对了。
自从我采用师傅的办法之后，哎，真的就觉得我的洗衣机可以更长的时间保持干爽。
是，我们其实大部分洗完衣服的洗衣机会把盖子打开，主要让里面的湿气给透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高阶一点的生活小智慧。我回想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就是我刚开始在外面独立生活的时候，我犯过一些很糗的错误。我大学在学生宿舍里面才第一次用微波炉这种东西，以前都是在便利商店用微波炉，我家里面是没有微波炉的。有一天我把茶叶蛋放进微波炉里面要热来吃，
是
你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精彩了
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那件事情，反正就是一阵惊天巨响，砰的一声之后，我的茶叶蛋就不见了，
对，就碎碎的一片在里面，
全部都是粉，
细细碎碎的散掉了这样子，
清超级久的，那个不是一般的油渍可以用抹布去抹掉的耶，要用菜瓜布不停的刷刷刷，
它有点像焦掉一样粘在那些上面，
我得到一个四方形的锅巴，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把它铲下来这样子，不是擦掉，是把它铲下来这样子。
我那时候才上网去查为什么我的茶叶蛋在微波炉里爆炸了，原来外面一层跟里面一层密度不一样的，在微波炉里面都会爆炸，包括你要热一颗包子也会爆炸，只是因为包子爆炸的时候它就是皮裂开而已，可能油喷出来，所以你不会有那种茶叶蛋的恐怖惨状。
热包子你必须要盖一个盖子，功率不能太强，时间也不要过头。
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茶叶蛋一样，把它掰成两半，或者是你先撕一个口，这样子就不
会
爆炸了。
对，时间上都不要过长。
夏凡哥，你有曾经可能出错过某一些家电使用方法，然后才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直以来都是错误的使用方式？
有一些可能不晓得算不算是，比如说除湿机，你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要移动除湿机，你必须把电线关掉停止运转有一点时间的，它好像内部的什么压缩机什么好静止下来，你再开始移动。对，可是其实我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只是被提醒哦，老婆说你这样子是不行哦，好，记得把它关掉。电器我用的大概就那几样，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就减少犯错的机会。
有一些东西持续使用错误的方式会加速它的耗损，可能甚至也毁到我们自己，像很多食安问题就是这样子来的。
没错，
我们觉得方便，我就随便拿一个塑胶袋装热汤来喝好了，那久而久之我们自己吃了很多的
塑
化剂。
对，这其实过去都不懂，越来越知道才发现，但是已经其实吃了很多了，
会短命。但是人在当中是不知不觉的，
对，不知不觉都是慢性的，长时间累积才会看到它的问题。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有一群人，他们长久以来都用错误的方式来生活，一直到有人忽然间发现了一本正确过生活的指南，很特别的书，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下22-23章，还有历代志下34章。犹大国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他是一个大恶又大改的王。
是，
很可惜马拿西他的继位者亚门没有学到他的大改，他只有大恶而已。登基2年之后
就
被底下的人暗杀身亡。
是，
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亚门王下一任王，叫做约西亚。他16岁的时候开始寻求并且向耶和华上帝祷告。20岁的时候，约西亚王他下令洁净所有的犹大城镇，就连边境那一些过去已经被占领被劫掠，现在可能已经像鬼城像废墟一样的边境城镇，也通通都要逐一清理。他做得很认真耶，
对，算很彻底。过去西西家的时期倡议整个上帝的信仰，独一神的信仰，但是并不是表示所有的臣民都这么的投入，不见得都能够管到。他的个性也比较不是那种雷厉风行的角色。
那些已经是废墟的地方，不拆除可能就会有残余的信徒千里迢迢跑去那里拜异教神明吗？
因为地方上有什么可能他们就跑去拜什么，这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些状态。你要真的都跑到耶路撒冷，对他讲其实有困难，祭司可能也没有像过去在当中协助他们学习这个信仰，所以很自然的当地如果已经被建设了类似这样的神庙，很可能在他们的众神的观念当中就会说，啊，这地方有神明，我们来拜他当成这里的保护神。他有点彻底的要把过去留下来的这些小小的遗堵全部把它撤掉，让百姓知道他们崇拜的对象。
我也可以联想到台湾的土地公庙，成千上万间，
是是是，
而且可以很小很小，
是
就在路边，它可能就像是一台电脑主机那么大吧。
对，放一个小的神座就可以了。
再怎么样不起眼的地方，只要有那个东西在，
对，
就一定会有人拜它。我每次遇到这种怎么有一个小小土地公在这里的时候，前面都会看到那个香灰是有烧过的，还在冒烟的，真的有人在拜耶。
包括连我们去爬山在走一些山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条路平常没有多少人走，都会在中间看到有一些小的石头庙，土地公吗还是什么，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确定。但是除此以外你会看到香油钱，我还真不知道到底钱到最后谁会收去，但真的有，
真的有人在祭祀的。
对，这些都是人的习惯，其实也是表示人有一个崇拜的天性。可是呢，一个地方的灵体还是一个真正的创造他的主最需要去好好深思的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约西亚他一定要把这些鬼城里面的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在管的祭坛通通都要拆毁，
是
因为只要有他在就一定会有人去拜，
附近总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跑去了。
到了约西亚王26岁的时候，他已经统治犹大国18年了。为了要整修圣殿，约西亚王叫书记去找大祭司希勒家跟他核对圣殿修造工程的财务明细，叫大祭司该发工资给修造工人了，
是
还要拿钱去买好建筑材料，石头啊木头啊这些的。大祭司执行这个任务非常顺利，所有的木匠石匠运输材料的人，记录还有保管文件的人，采购和监工的人，
是
做保安的守卫等等等，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利未人。圣经说他们办事诚实，
是
这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约西亚王刚刚好拥有一群忠心耿耿的底下工作人员吗？还是说是因为约西亚王他本身是一个诚实忠心的人，所以慢慢跟他工作的人就会是一群跟他一样忠心诚实的人？
我觉得你这个感染力还是有，毕竟他在当王从8岁十几年间，他行动一定会带来朝政上的改变，祭司的里面也可能会拔擢或者是帮助那些行为正直的会更加的有胆量去完成，所以很自然也会带出一批正直的祭司。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记录者本身都是比较偏向从王室的角度，从圣殿发展的角度，大部分应该都是如此，少部分可能没有这么好，但是他是把正面的部分表达了出来。综合一下就是说，当然在好的王底下一定带出了很多正直的官僚，加上这个很不错的祭司的体系，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没有这么好的，还是会有，但我们看的大块应该在那个时期这一块发展的算是顺利了。
你觉得在这个时期里面 犹大国的利未人
是、
大部分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我们上一次才开箱先知怎么样骂假先知还有那一些带坏人民的乱七八糟的祭司、犹大国是有这种人的。
对，换一角度，不要把他们想的到底好人还是坏人，就简单讲上行下效。上面如果很重视什么，我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不管我是不是那样的人，我也知道这个是重点，我要做好这些事情。那如果上面的歪掉了，很自然就合理化歪的事情，变成我的权柄上可以使用的。先不要把每想，他一定绝对是好人，绝对是坏人。当然那种很明显要做怪的人，讲句实在话，上面人再好，他底下都会搞鬼，但是他比较不容易生存，因为会被上面限制住。
大多数的人是属于从众随大流行的人。
对，那好的对他们就是好的了。
那个大流就是上头的主管，上头的长官。
是。
而约西亚王是一个认真敬拜上帝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底下也就照着他的意思来好好修造圣殿。
嗯，
在圣殿修造工程进行的时候，大祭司希勒家意外的在圣殿里面某个角落翻出了一本尘封已久的律法书。这一部律法书指的就是好几百年前摩西所写下来的那个十诫，还有几百条规条吗？
最可能是我们讲的生命记的那个范围，
圣经的生命记这一卷书。
对，或者是摩西五经的一些稿件，用这个来看就会比较知道为什么后来约西亚王的反应是这么的痛苦。因为生命记里面很强调整个以色列的王朝如果按照上帝的方式去生活就有如何，如果不按照就会怎么样的被处理，所以用这个使他感觉到，他知道今天我们落到的这个光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是这么忠诚的对上帝，他其实也盼望上帝给他们怜悯，帮助这个国家重新被富强起来，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样的地步。
当时候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耶和华上帝的经卷就只有律法书这一卷书吗？
还有其他的摩西五经，甚至包括诗篇的一部分，包括箴言，应该都已经具有大块的完成了。但是是不是能够全面性的大家都来使用，大概还没有，也还没有真的把它完整编撰成我们所谓的旧约的样貌。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记的抄本，很清楚的拿回来提醒我们，这就是原本上帝给他们的提示警告，或者是摩西五经的完整性，所以才能够让他们去觉悟，哦，过去我抓着只字片语我就努力的遵行，原来完整的告诉我们这就是这个计划。
生命记在当时候被称为律法书，这卷书是从圣殿里面被找出来的，代表他以前在圣殿里有扮演什么样子的功能吗？是可能每个礼拜有人要负责朗读这一卷书吗？
生命记其实是像一个跟上帝立约的内容，不断的重申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做过什么事，而我们应该对他有什么义务，然后上帝又如何的祝福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约书的概念，他需要不断的重复的诵读。
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把它取名为生命记，它是要反复重申，不停的声明，不停的宣告的一本书。
对，它一定跟上帝对以色列的诫命的主体是有关系的，所以才会谈到他们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兴衰的主因都在那个里面。
大祭司希勒家忽然间挖出这本书，代表这本书已经尘封非常多年了。
是，
这当中为什么再也没有人去朗读律法书呢？因为以前可能应该是有安排工作人员，就像值日生一样，今天轮到谁要负责来朗读给大家听。
他们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抄出来的本，但是可能不是全部，甚至有一些是用背诵跟记忆的。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这本被收到一个没有人发现的地方？可能犹大国开始走歪的过程当中，祭司体系里面变动的时候，可能就被轻视，甚至应该是夺权的皇后的那个故事的开始，可能那个时候是他真正被尘封起来的时间。因为整个祭司的体系被否定啊，被改变，可能就开始出现有一些经典遗失，或者是不知道藏到哪里去的。
你说可能从亚塔利亚女王执政犹大国的那期间就已经开始祭司都不能误他们的正业了，
对对，就是
所以原本的经卷啊，那些仪式啊，慢慢的也就被大家忘记了，
因为传承就断掉了。凭他们的记忆的，然后手上有的原始的材料，到底我们怎么变成这样，就没有那么详细，只能靠一些诗歌传送来记忆。
那时候用来书写的书卷可能是羊皮纸吗？还是沙草纸？
以色列这个区域大部分用羊皮纸，因为它干燥还有取得便利。沙草比较多是在埃及，埃及本身这个材料也多，但是沙草纸的问题是它的保存没有像羊皮纸的保存那么久，
皮革比较耐久，
是是是，
写在上面的字不会轻易的就不见了。
对，而且最早期在抄写可能都是用那些，它就可以收存的很好，靠那些祭典仪式才能够开始宣读。其他人可能就是像祭司，可能用背诵的记忆的，可以把内容带到其他的地区去分享，因为能够阅读书写在整个以色列国也不是全境都能做得到，他能够说但他看不懂，阅读在那些时代里面还是文化比较上层的事情，
可能也就只有祭司利未人看得懂了。
对，他们就是被要求必须要学会的东西。
我忍不住猜想，很有可能第一个把律法书藏起来的祭司，可能是怕会被亚塔利亚女王搜出来烧掉啊，为了要保存啊，就小心翼翼的把它收藏起来。
是，
但没想到这一收，可能家破人亡啊，人员名单都流失了，对，再也没有人回来把它找出来，
对，
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忘记。
对，
现在被约西亚王时期的大祭司希勒家发现了，他把律法书交给约西亚王派来的书记。书记再把律法书带回到王宫，对着约西亚王大声朗读起来。约西亚王在那边听着听着，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是，
他既震惊又痛苦，还没有听完就撕裂他的衣服，
是，
叫臣仆赶快去圣殿求问耶和华。约西亚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一切去做，
对，
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
嗯哼，
代表他开始可以把国中发生的好些天灾人祸跟上帝的惩罚连在一起。
是，按照申命记里面谈到，他们国家正常来讲应该早就被灭了，因为他们完全被约。光回到他的祖父那一代马拿西所做的事情，前面那段很难想象。那他的父亲那两年搞成这样，就完全不用说。如果他又熟读他们自己的历史，更知道前面的王到亚塔利亚那些过程，按照你律法所说的，我们早就该结束掉了。那如果是，那真的是我们的问题了。
我很好奇为什么约西亚王这么的震惊，因为犹大国过去有这么多敬畏上帝的祭司和先知，他的反应好像是第一次才知道上帝会这样子的惩罚人。
对他来讲，他接受到的讯息是，我应该要忠诚的效忠这位上帝， OK， 他就尽力去做。起初的动员点并不是因为说国家很糟糕，所以我要找一个神明来拯救我们，他想是我们应该忠诚的对我们的上帝，所以他开始按照基本的教导，祭司的提醒，到四维啊，经过他的了解，原来我有这么多的走错路的地方，赶快请大家修改啊，在做他觉得他应当做的事。他只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其实是来自于他们自己招来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再往回看，才看得到更多历史上的变化，起起伏伏的过程，他才能够连在一起，原来是我们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
原来这些灾祸都不是我们意外遭遇的，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恶。
对，
接下来大祭司希勒家就跟国王的臣仆一起去拜访一位名字叫做户勒大的女先知。
是，
户勒大她的丈夫是圣殿里面管礼服的人，这样是不是可以推论这个女性她可能也是利未人？
对，她是利未人的背景，没有错。
我们在南国北国里面开箱过这么多位先知，第一次开到女先知耶，以前有女士师，但进到列王时期的时候第一次开箱到女先知，这很罕见吗？
女先知应该在他们里面是一个被接受的概念，只是就我的了解来讲，她不会像一般的男先知这么容易被接受，她可能需要的时间印证可能要比别人多一点，往往他们都到一定的年纪，有的时候是单身，有的时候是寡妇，有的是守贞，经过许多年大家都肯定他的位置，那他才会被称为女先知。
会不会他的丈夫可能蛮支持太太作为一个女先知的身份，他才会被别人知道，而且是被王知道，诶，
是
王派他们去找女先知户勒大，可能没有指名啦，但是他们就想说啊，王叫我们去找一个先知求问，那找谁呢？啊，想到有户勒大爷。
对，就因为他也可能在利未人的环境里发过许多的预言或者上帝的警告，大家慢慢的当成一回事，也发现诶，真的他有特别跟神说话的恩赐，他们就会特别的去求问，就请他帮忙询问上帝的心意，也就出来了。
这个户勒大很快就接受了他们的求问。
是。
户勒大请他们回去禀告约西亚王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那书上记载的一切诅咒，降祸于这地方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一切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倒在这地方，总不止息。但后面户勒大他又接着说，因为约西亚他听见了律法书上的话，就自己谦卑下来，撕裂衣服表达哀痛。约西亚又哭泣恳求祷告，所以上帝会延迟将要降在犹大的灾祸。约西亚王他有生之年还不会看见这个灭国之灾降临。从这段话里面会想到，从前上帝对西西家王也讲过非常类似的话。
是。
照这个逻辑，当人谦卑自己向上帝悔改祷告，就可以延迟灾祸降临。这个逻辑有办法适用在我们现在基督徒的祷告上吗？
我不能说完全不能，但是有一个原则不会变，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发怜悯。但这个怜悯在什么样的形态，有的表现在我让你的国家秩序安定，直到那个时候来临，等到把这个结果延后，但不是不会发生。好，那另外一个是仍然会发生，但是在你经过这些难处的时候，耶和华的恩典会开始陪伴你走过那段低潮跟失落的过程。包括犹大百姓他们被掳到外地去的时候，四散到各地，他们可以在当中悔改，得到保护引导。回应的方式不一定都是在延长，有的是就让它发生，但是过程当中我会与你同在，这两者都有可能。
总而言之，基督徒人生在世还是要为土地、为国家、为人民祷告。
是，
不管如何，总是能够求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
就是至少在已经走下坡的时候，我们把上帝教的好再多保留一分，甚至成为见证。那这样的生命也会在危难当中去影响他人，甚至也有得到上帝在当中特别的加力。
约西亚他收到了先知的话，接下来就召集全国的祭司、先知、人民、男女老幼，通通都聚集到圣殿前。约西亚王他亲自朗读那一卷律法书的内容给大家听，他带领大家跟上帝重新立约，宣誓要尽心尽性的跟从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诫命、法度、律例，实行着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现场所有人都表达我们愿意守约。接下来约西亚王就叫祭司利未人好好清理圣殿。
是，
之前都是清理全国修造圣殿，最后才开始要清理圣殿。可能最干净的地方也是最脏的地方吧。以前没有想到。
对，可能也因为书卷里面的提醒，到底我现在是经过多少的混乱留下来的东西，有些东西可能他原本以为不关紧要，应该没事，只是修修补补，但是不，有很多不应该在里面的东西应该一并要清除掉。不只是看得到的那个明显的偶像，还有可能很多被营造的祭坛的样貌啊，或者是有些被改建的地方，甚至祭司们自己去重新修建给自己方便的地方，全部要恢复原样，回到上帝提醒我们的样子。
我以为马拿西王晚年他大改的时候，有先清掉一波他乱塞在圣殿里面的神像乱七八糟的祭祀用品，没想到约西亚王一下令要清理圣殿，哇，人们搬出了哪些东西呢？有各种神像啊，各种祭祀用品啊，还发现圣殿里有一个房间是必须要整个房间拆掉的，它不是把里面的东西搬出来烧掉就行的。那个房间有多特别呢？它之前是男性庙祭的休息室，还有妇女们编织祭拜亚瑟拉女神的时候要穿的袍子的工作室。这是耶和华的圣殿，
是
圣殿里面怎么会有一间这么奇特的房间被拿来做这么奇特的用途？
所以才会讲马拿西那时候他们犯下的错误到底有多大。那当然也有人说，可能在之前就有不少的东西慢慢被拉进来，可是马拿西就很正式的把它变成万神殿。你既然有这么多的神明，就要有不同的祭祀者去协助他们工作，所以很自然的产业链就出来了，大家都要在里面写作不同的工，才能让完成他们需要祭祀的一些器具啦，或者是需要的人物啊，就可以出现了。
这很像台湾传统庙前面的广场，各种祭典都会办在那个广场上。
对，然后还有附近周边就开始有卖香啊，卖这种金纸啊， 还会告诉你你要拜什么，你就要买什么金纸啊多之类，就要去应付。那这种不同的神明有不同的拜法。
不难想象马拿西会把圣殿拿来当做一个很好用的场地，反正我各路神明的庆典通通都办在这里就好了。
是是是，表示我都尊重万神，也要邀万神之福这样子。
接下来约西亚王还拆毁了全国各地的丘坛、
嗯、
这些丘坛早在所罗门王时期就盖好了、
嗯、
我们记得所罗门王他有1000的妻妾，这些妻妾很多是带着家乡的神明来的、
嗯、
必须要拆除所罗门王盖的丘坛，也就是当初他为妻妾所打造的各路神明祭坛咯。
有的可能是这样，还有一些可能是随着民间崇拜耶和华自己去盖出来的坛。早期他们没有太严格的去限制你不能，但是如果他从整个生命记里面看，就会发现说不，只有一个地方很明确的可以在那里献祭给耶和华，把圣殿的独一性强调，任何要献祭是应该带到这里来献祭，那在地方上就不会进行这个东西。他们有圣经的教导，有祷告，但不会献祭的部分，而献祭就是要带到这个地方。其实也在为了表达，如果不是神选择的地方，你献祭是没有意义，甚至是得罪上帝的，你可能会变成崇拜天崇拜地，找一个树木，这种都会走偏。
我很惊讶的发现这些丘坛是早在所罗门王时期就盖好的、嗯、所罗门王下令为西顿神明亚斯他路、摩押神明基摩、亚门神明米勒宫、嗯、建筑了那些丘坛。过了这么多年，那个时候南北国还没分裂耶、嗯、过了这么多年犹大国没有人去动耶。
其实有可能是他们也都尊重啊，这是过去王所建设的祭坛，某个程度有王的价值，没有绝对必要不会去拆除。就像我们之前看到他们有人开始崇拜摩西所设的铜蛇，后来不是把它打碎吗？也是发现说诶，怎么弄的弄的，大家就开始把纪念品当成了一个崇拜的对象。经过这么多年，大概本身也没有想到他们对民间有影响，到了约西亚既然影响了百姓，就不要让它存在了，才去拆除这些东西。
约西亚还拆除了一座很有政治含义的丘坛，
是
那是在耶路撒冷城门边的一座由市长约书亚所铸造的丘坛。
嗯，
我脑中想象的画面大概就是一些政商名流合作的场合、嗯、不是都有一些建案的剪彩典礼吗？
对对对，
那种祭坛好像就很像是这种市长的建树，代表市长什么建筑耶路撒冷城有功、嗯、当初可能还有一个盛大的记者会
类似这样就是反正大家一起来开幕来使用它这样子。
约西亚能够公然拆除市长的建案，
嗯，
代表他的政局蛮稳定的咧。
嗯，
这比说服底下老百姓还不容易、嗯、因为弄不好可能就变成政变了。
对啊，所以基本上他大概第一个政权他已经这么多年也算稳固，那他的行使的基本上也是合理的，整个政局信仰的地区都在支持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话说。那毕竟他们那时候不是像我们这种民选的，哇，大家投票出来的，是当时有点被指派的，所以也是一种官员。对他来讲，我现在就是把你拿掉，我还没有把你的官职拿掉，已经算不错了。那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杀鸡儆猴，让其他的很多地方官不要为了迁就大家的需要，他们想盖什么就给我盖什么，要弄清楚。
连市长的建案都被拆掉了、嗯、你家里那一些奇怪的神明你最好通通
自己赶快处理一下，
自己清干净
是
我们下一回会继续来开箱看看约西亚还做了哪一些事情，从当中去推测约西亚王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个性。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